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十面，子山命鼻子界及掌性。我一大师呢讲到，我们修学大乘佛法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，他说呢，未开眼解啊，不得责论修正。所以一个菩萨呢，你没有真正的大彻大悟啊，开眼顿觉啊，你没有资格谈修行的。我们没有正式打开我们智慧眼之前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叫做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，我们不敢说修行的。修行呢，就是你面对任何的人事的时候，你那个观照力要现前，第一个不迷。所以这个是最关键，你任何事情的时候能够觉而不迷，你的观照，你心中的灯光要打开啊。你心中的蜡烛没有点亮，点亮之前啊，你这个叫跟三宝结缘啊，你那什么算修行？修行不是说全世界人都不要来吵我，我眼睛也不看，耳朵也不听，这个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，叫做无想定，外道无想定，错损菩提，你把你整个明了性的功能全部破坏了，以后你修行更难修行，变成一种迟钝的暗钝的菩萨。我们要永远了解一个情况哈，外境是没有错的，错在我们心中的颠倒嘛。所以佛陀说嘛，外境就像一把两面的刀嘛，它同时可以伤害你，但是它同时也可以帮助你嘛，巧妙在你一心嘛。你观照力没有现前，你一定要起颠倒，外境就是对你产生伤害嘛。你能够正确的观照，那么所有的外境都是你成佛的资粮嘛，你非常需要它的。所以关键我们怎么能够在任何因缘当中保持不迷不起不动，而这个不迷有特别的非常重要。那么本经当中的不迷，也就是你经常对于所观境要保持即空即假即中的观照力，那么每一个境缘你都能够帮助你成佛，你就能够从这当中呢成就解脱，成就安乐。那么怎么样去观即空即假即中呢？啊，我们看佛陀的开示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讲六识，当然六识对我们引导是很重要。我们六根门头会产生六种的了别性，对我们的心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现在我们讲说是依止鼻根去相对于这个相成的时候啊，产生鼻识的一个了别性。而这个了别性我们应该观察它是即空即假即中，我们就能够还它本来面目，而把这种这个鼻识的相状，包括慧识入理啊，把它转成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你要能够观照，你就不会把这些生灭的因缘当下转成不生灭的佛性。所以问题不在外境，问题是你能不能转。看经文，阿难，如汝所明，鼻香为缘，生于鼻识。此事非复因鼻所生，以鼻为界；因香所生，以香为界。佛陀说呢，阿难，正如你过去所能够明白的道理啊，我过去在大乘的方便教法说啊，讲到我们依止鼻根去接触外在的香尘啊，这两种因缘的相互碰撞，而产生一个明了分别的鼻识。那这段经文也说明了我们今天菩萨所观境呢，面对鼻识的时候应该怎么办。这个鼻识其实佛陀讲很清楚的，鼻香为缘生于鼻识，其实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。但是我们凡夫面对因缘所生法的时候，我们产生一个坚固的执着，我们认为这个鼻识是真实体性的， 产生迷惑颠倒啊。那么佛陀也就顺从我们凡夫的心情，就说好，我们也假设这个鼻识是有自体的。那你想一想看，一个有自体的鼻识，那么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呢？是从鼻根所生，以鼻根为它的根本，为它的界限，还是以相尘所生，以相尘为根本，以相尘为界限呢？啊，现在必须把这个鼻识的一个自体的源头把它找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阿难，若因鼻生，则汝心中以何为鼻？为其肉形双爪之相，为其袖子动摇之性。说是假设这个鼻识是鼻根所生，那你心中当中呢，到底是以什么为鼻根呢？先把鼻根找出来。你的鼻识是有自体的，而这个自体呢，是从鼻根把你创造出来的。那佛陀说呢，那这个什么是鼻根？先把鼻根找出来。那当中讲到两种，一个是浮尘根啊，说是肉形双爪之相啊，就是肉团所形成的这个两个手指下垂的相状啊，这是我们一般说的鼻子啦 这个浮尘根呢 眼睛可以见的这个浮尘根，或者是胜意根。胜意根呢，有人说是一种啊维系的四大列是那个我们讲这个神经系统啊。还是能够嗅闻了之香臭动摇差别之性的这个胜意的鼻根呢？这个根到底是浮尘根还是胜意根呢？先做一个总标，这一下佛陀呢一一的破斥，先破浮尘根。若起肉形，肉质乃身，身之极处名神非鼻，名处极尘，鼻上无名，因何立界？说是假设啊，你的耳识是从浮尘根所生，这个浮尘根呢是肉团所成啊，所以呢，身为一个肉质的东西呢，其实它是属于生根的一部分，而生根所了知的是一个触尘啊，所以应该叫生根，而已经不能叫鼻根了。而它所对的境是一个触尘啊，根本就不是相尘。也就是说呢，其实严格来说，这个浮尘鼻根啊，连鼻根的名称功能都不可得，又怎么能够升起鼻识呢？你连鼻根的功能都不能安立，其实它就是一种生根嘛，怎么能够升起鼻识呢？啊，这是很容易破的哈。我们看看破这个胜意鼻根。若起嗅之，又如心中以何为之？好，你说哎，我这个鼻识啊，是从胜意鼻根所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佛陀也是破这个胜意鼻根，说这个你这个鼻根啊，产生这个了知香臭的功能啊，那个了知性是从哪里来？我们看这段经文啊，佛陀其实都不是在破鼻识，佛陀在破鼻根。你看到最后你就知道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鼻识从鼻根所生嘛，你鼻根破了，你鼻识也就破了嘛。啊，你把它根本破了，那么它所生的鼻识也就了不可得了哈。说是从鼻根所生，那这鼻根的了知性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下有三段啊，以肉为之，以空为之，以香为之。先看第一段，以肉为之，则肉质之言处非鼻。说是这个鼻根啊，身上的肉团啊，而产生一种嗅知之功能。那么这个是肉团的嗅知啦。那么这样讲，它是属于生根哦。他所对的是个触尘哦，那么所对触尘，它根本就不是鼻根，因为鼻根所对的是香尘嘛，啊，这样子讲跟前面的浮尘根的意思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以肉为之呢是不能建立的。以空为之，空者自知若因非觉，如是者因虚空是如，如神非知，今日阿难因无所在。说呢，我鼻根的知啊，是鼻孔当中的虚空产生一种了知性。那么这样讲，虚空自己能够产生了知啊，产生嗅闻的功能啊，那反而你的肉团的鼻根呢， 反而没有感觉了。那这里有问题的。那么如此一来呢，应该整个虚空就是你阿难了，因为虚空有感觉，你的肉团没有感觉，那么虚空变成是你阿难之身，而你阿难之身呢，反而变成没有知觉的。那么这样子讲，你阿难的色身应该无所在咯，因为虚空是无形象的，而虚空变成了你，你变成了虚空，那你应该你的色身就无所不在，也就没有所谓形象的问题咯。但事实上不合道理的哈。看第三段，以香为质，知属于香，何异如？他说：“哎，我的了知性啊，是由这个味道啊，香臭的味道所生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所产生的这个嗅闻之性呢，是属于香尘，是香尘所生嘛？那跟你阿难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味道自己可以产生一个了别性，那跟你阿难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啊，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哈。若香嗅气必生如鼻，则彼香嗅两种流气不生宜兰及旃檀木。这一段经文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扣着前面以香为之而来的。佛陀说以香为之呢，那这样子呢，香产生之，那跟你阿难有什么关系？变成何异宜奴。那么阿难尊者就从这个地方来救。就是说跟我有关系啊，为什么没有关系呢？香产生知，但是我鼻根产生香嘛， A 产生 B， B 产生 C，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A 产生 C 嘛，说香产生知嘛，那这个香哪里来呢？香是我鼻根产生的，那也可以啊，那跟我还是有关系的，我产生香，香又产生知，所以知跟我有关系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来救这个何异宜奴这一段。那佛陀怎么破？说好，你说这个香嗅之气啊，是你鼻根产生的。那么如此一来呢，这个香臭两种流动之气啊，就不必生于宜兰树跟旃檀木了。宜兰树是世界上最臭的树啊，它那个臭味啊，发动出来了的时候啊，四时游巡啊，都可以闻得到。但它的花非常的美丽，是红色的啊。那要是有人去吃到它的花，吃到它的果实啊，就当下癫狂而死啊，这是一个最臭的，它那个味道就像死尸一样啊，四时游行都闻得到。那么相反的，世界上最香的就是旃檀木了，它点这个小小的一株呢，在四十里内都可以闻其香气。那么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既然你的鼻根能够产生香臭之气，那么香臭之气就不必生于宜兰树跟旃檀木了，你鼻子自己可以产生啊。佛陀先做一个暗定跟假设，这一下才正式的破。他说：恶物不来，奴自嗅鼻为香为臭，臭者非香，香因非臭，若香臭恶俱能闻，能闻者则奴一人亦有恶鼻，对我问到有阿难，有二阿难，谁为奴体？说是既然香臭之气都是你鼻根产生的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假设香臭两种的东西不来你的鼻根的时候，那你说你可以产生香气，那你自己去嗅闻你自己的鼻根到底是香还是臭呢？那事实上臭就不是香，香就不是臭，这两个东西是不同性质的。那么你一个正常的人是可以同时闻到香，也可以同时闻到臭，而这个香臭这个味道是你产生的，而且你都能够闻得到，那表示你一个人就记住两个鼻根，一个鼻根产生香气，一个鼻根产生臭气，因为香臭体性不同嘛。那你的鼻根能够产生香臭，那表示你有两个鼻根。那么对我问到有二阿难，那么这样子讲，请问我成佛之道的人就有两个阿难哦。那么谁为奴体呢？谁是真的阿难？谁又是假的阿难呢？所以这个不合道理啊。 若彼此意相凑无二，相继为相，凑继为相，相互成凑，恶性不有，借种合理。那事实上鼻根只有一个啦，那么这样子讲，鼻根能够同时产生相，也可以同时想成凑，那表示相凑两种气味应该把它合为一体的。那么香已经变成臭，已经变成香，香也变成了臭，两种差别的体性就变成不存在了。那么借从何立呢？那么世间上香跟臭的界限又怎么安立呢？这是不合道理。你说你的鼻子产生香气啊，是非常不合道理的。你为什么一个鼻子能产生这么多香气，而每一个香气的差别性都不同，是不合道理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了别性啊，从鼻所生是不合理的啊，所以它不能自生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，若应相生，是应相有，如眼有见，不能观言，因相有故，因不知相，知其非生，不知非是，相非自有，相借不成，是不知相，因借则从，则非从相建立。前面是讲不自生，这个讲讲不他生。若应相生，是应相有。假设彼此，我们彼此的了别性呢，是从相成所生。那么如此一来，这个彼此就应该以相为他的一个根本。那么佛陀先讲出一个譬喻说，如眼有见，不能观眼。所以眼根产生见的功能啊，它可以向外看到山河大地，看到花，看到佛像，看到灯光等等。但是你的眼根不能看到你自己的眼睛，不可以，因为是不能见自己，自己不能见到自己，眼不自见。自己可以看到别人，但是你自己不能看到自己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。先安定这个原则。好。因相有故，因不知相。那么既然鼻识是因相成而有，那么鼻识跟相成已经变成一体的东西，那你就不能够去嗅闻相成才对啊，因为你自己不能了别你自己了。那这个地方就有两个问题了。第一个问题，知即亦非生。你说诶，我鼻识能够了别相成，那表示你的鼻识非相成所生，因为相不自闻嘛，那你可闻得到，闻得到香，表示你鼻识跟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嘛，才能够产生人所的作用嘛，啊，所以知的话呢，表示鼻识非相成所生，说是不知非是，说我的鼻识不能了别相成。那你不能了别相成，身为一个事最大的功能就是了别相成，那你这个事产生以后不能了别相成，那严格来说你已经不是一个事了嘛，那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事了嘛，啊，那么你不知非事啊，相非之有，相借不成啊，你说你的鼻识不能了别相成，不但连鼻识不能建立，连相成都不能建立。为什么？因为相非之有，说啊，身为一个相成，它本来就是无情的物质，它必须假借嗅闻的功能的显化，才能够把香气显化出来。你现在鼻识既然不能嗅至相成，那么连相成的界都不能建立，连香都不能建立啊。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啦，事不知相，因界则非从相建立啊，既然鼻识不能了别相成，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了，鼻识绝对不从相成所生，是不能他生啊。我们再看共生，既无中间，不成内外，彼诸文性毕竟虚妄啊。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哈，这个鼻也不能生，香也不能生，那么鼻跟香合起来当然更不能生了，因为中间的界限是不能成立的。 你不能够说一个有情的鼻根跟一个无情的相成创造一个鼻识，那么这个鼻识一半是有情一半是无情，那根本就不合道理了，这个体性不能安立，所以这个中间是不能建立起来。中间既然不能建立，那么内在的鼻跟外在的相成也不能建立了。所以说这个鼻浊闻性啊，这个鼻识所产生的闻性啊，其实它是一个虚妄的相状。所以我们讲啊，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，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无生。为什么无生呢？因为它因缘生，所以它无生。那是因为你有这个业力，所以你跟这个外境碰撞的时候，就创造一个假象的味道。当你把这个福报弄尽的时候，这个味道就消失了。其实你在吃东西很香啊，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真的很香啊，你不要这样想。那是因为你有福报啊。一个菩萨要知道啊，你把吃的福报花完的时候，你吃什么东西都不香了。你试试看，什么东西都不香了。这个急功急脚这种道理，你要把它参透啊，你才知道怎么修行的。你要是一天到晚心外求法，说哦，这个东西真的能够产生香气，那你就完了。你一天到晚心外求法，你一辈子找不到你的家了，你没办法回家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急功急脚急中呢，为什么说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外境，你透过急功急脚急中的道理，就能够把它转成如来藏妙正等性。家在哪里？每一个法都是你的家，每一个法也都不是你的家。嘿，这个大乘法就这么妙，每一个法都是颠倒的，每一个法也都是成就的。你要颠，你的心颠倒，什么都是颠倒，你看到佛像也颠倒。就有些人看佛像看到琢磨，真的看到佛像看到琢磨，哎，佛像开始对我笑了，你就完了。佛像没有错，错在你的那一念的颠倒攀岩的心。我希望大家要早点把这个道理参透，外境永远没有所谓的对错。你要是对，所有东西都对；你要是错，所有东西变成错。所以我们看到外境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赶快知道是你内心出状况，你一起颠倒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啊，其实楞严经处处在讲这个道理，就是其实一切浮尘诸幻妄相啊，它是怎么样？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嘛，它只是一个幻妄真相嘛。但是你也不能离开它嘛，因为它的体系呢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嘛。你要把它参透了，你就能够救度还家；你要参不透，你就继续流转嘛。世界上就这个道理。所以总结，是故当知，鼻香为言，生鼻世界，三处都无，则鼻以香及香界散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从因缘及假的道理来说呢，依止内在的鼻根去攀岩外在的相成，而产生一种了别的鼻识，这的确是有他的业力所显现的假名假相假用，菩萨也不能忽略这个道理。但是呢，三处都无，它的真实体性都不可得，都是缘起性空的。那么总结来说呢，鼻根相成跟中间鼻识啊，其实它都是非因缘非自然，都是空有同时，空有无外，都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如来藏妙正等性啊，是这个道理啊，结妄归真啊。这个我们这个鼻识啊，它主要了别的是一个相成，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啊。你看那个《高僧传》啊，他讲到一个印度来的法师啊，他这个鼻根去碰撞鼻识，产生那个鼻识的时候，他的了别性特别强。 你看他不懂中文，一个印度来的法师他不懂中文，但是你拿这个春秋战国的书给他闻啊，他闻哇，这里面有这个血腥的味道，很能够把味道闻出来。你拿易经给他闻啊，嗯，这里面有玄妙的味道。照讲这是眼视所言嘛，但是他鼻视能够闻得出来，表示这个人过去有一些禅定的善业。所以楞严经后面会说嘛，一个圣人他证得我空法空的道理以后，他六根互用，他那个戒全部打破了，什么十八戒全部打破了，什么眼根一定要攀岩射程产生眼视，这是对凡夫有障碍的人说的。一个初地的菩萨，他眼睛可以看色尘，他眼睛也可以听声音，他眼睛也可以闻香。所以讲即空即假即中，如果说眼视是真实的，那就不能改变。既然我们可以透过修行，透过我们的忏悔业障积极思想改变，那表示他是怎么样，那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。所以就构成了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。即空是菩萨的一个安住跟解脱，即假就告诉菩萨你要多多的积功累德，你才能够从一个凡夫的假象变成一个菩萨的假象，最后变成极乐世界的假象，最后变成一个成佛的假象，成就诸佛万德庄万庄严的假象。假象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啊，它可以摄受众生。所以你一个人完全不重视假象，你就没办法修大乘佛法。但是你不重视即空，那你就苦恼很多了，一个苦恼的菩萨你也走不下去啊。所以这个即空即假这两个都缺一不可啊。我们看第四段，好，明舌世界及藏性。这段的大意就是说呢，当我们的内处的舌根去接触外处的味尘啊，这两个东西相互碰撞的结果呢，产生一个现前明了的分别功能，叫做舌识。而菩萨怎么从一个这样的一种假象当中呢，去把它会视入理，把这个生灭的因缘转成我们的真如佛性呢？应该怎么去观察它？从相里面去回家啊，救度还家，讲这个道理。这明明是一个相状，但是菩萨为什么从相状当中悟入真理啊？看经文，阿难，又如所明，舌味为言，生于舌识，此事为父因舌所生，以舌为戒，以味所生，以味为戒。这段是个总标了哈，总标根尘是三种戒相的差别。说阿难，又如过去你所能够明白的道理呢？我常常说啊，依止内处的舌根去攀岩外在的味尘啊，这两种因缘的作用呢，而产生了一个舌的了别性，叫舌识。这段正是说明我们这段经文所要观察的对象是舌识，也正是说明舌识是因缘所生法，是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的，已经标出这个道理啊。先把这个道理标出来，佛陀再详细说明，说他为什么是因缘所生法。此事为父因舌所生，以舌为戒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相反的假设，说这个舌识不是因缘所生，它是有真实体性的。那么这个体性是舌根所生，以舌根为根本，还是它是味尘所生，以味尘为它的根本呢？啊，提出两个问题啊。那么佛陀呢，在一一的把这样的假设把它破掉啊。看第一段，阿难，若因舌生，则住世间甘蔗、乌梅、黄连、食盐、细辛、姜桂，都无有味。如自尝舌，为甜为苦。若舌性苦，谁来尝舌？舌不自尝，谁为知觉？舌性微苦，味之不生，因何力接？说是这个舌识是有自体的，那么这个自体是从哪里来呢？ 是舌根把它创造出来，说舌是因舌根所生。那么如此一来，舌根本身啊，就产生了了别酸甜苦辣的味道。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，世间上的那些物质啊，甘蔗、乌梅、黄连、食盐、细辛啊、姜桂等等啊，那都变成不需要有味道了。因为甘蔗是甜味，乌梅是酸味，黄连是苦味，食盐是咸味。那么细辛、生姜、肉桂呢，都是属于大味。那你舌根自己能够创造了别味道的功能，那这些味道就不需要了，不需要来刺激，来当做助眼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佛陀就反问了，既然如此，你可以根据你的舌识啊，来尝尝你的舌根啊，它是甜的还是苦的呢？啊，你舌根创造的舌识，那你舌识可以反过来去尝尝你的舌根，说是假设舌根是苦，你舌根的体性是苦的，这个地方也包括甜的了哈，就是有味道的情况。那么谁来尝舌？那么到底是谁来尝舌根呢？而知道苦呢？因为舌是由舌根所生，那么舌是跟舌根变成一体的，要两个东西相互作用啊，一定有一个人所才能够尝一个味道啊。你两个变成一体，你根本就不能去尝了，你不能说自己去尝自己，不合道理啊。舌不自尝，孰为自觉？既然舌是不能去尝舌根，那么这个味道、这个知觉又怎么安立呢？所以说啊，你尝到舌根是甜是苦啊，根本自相矛盾啊。好，假设舌性非味非苦啊，说是你舌是去尝舌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味道的，味字不生，因何立界？那表示你这个舌识啊，这个了别味道的功能啊，根本不能建立起来。那么这个舌识跟舌根的界要怎么安立呢？因为身为一个舌识，它就是了别嘛，了别外在的酸甜苦辣嘛。结果你了别的结果什么味道都没有，那你这个舌识根本不能安立起来啊。所以从根而生不合道理，不能自生。我们看他生，若因未生，视之为味，同一舌根因不自尝，因而视之是为非味。说是舌识啊，我们舌头能够了别酸甜苦辣，是外面有味道而生的。所以你为什么产生了别呢？是味道产生出来。好，如此一来，我们的舌识呢，就变成酸甜苦辣的一部分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同一舌根因不自尝，就如同前面舌根的道理啊，你自己就不能去尝这个味道一样，也是你自己不能尝自己，那你怎么又能够去了别这个味道啊？是有味还是无味呢？啊，既然你舌是从味道创造出来，你就不能去尝味道啊，自己不能够了别自己的。又则一切味非一物生，味既多生，是因多体，是体多异，体必未生。酸甜咸淡苦甘辛和合俱生，诸变异相同为一味，因无分别，分别既无则不名为是，因何复名舌为是皆？又则世间上一切味道啊，所谓酸甜苦辣，它并不是单一的物质所生，所以味道是多元化所生的，那么你所生的事体也应该多元化才对啦。啊，那么既然所生的事是一，那表示呢，这个味尘也应该只有一才对。啊，那么所生的事是一，人生的酸甜苦辣的体性也应该只是一才对啊。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咸淡甘辛啊，这种味道呢，都变成同一个味道，都没有分别。我们解释一下哈，这个咸淡甘辛啊， 它的味道的产生有三种情况，第一个是俱生，就是说以生俱来就有这种味道，比如说甘蔗以生俱来就是甜的，黄连以生俱来就是苦的，这叫俱生。和合生，和合生呢就是说呢，它是经过两个以上的东西和合，比方说黄豆跟盐巴跟面粉加以和合而产生的酱油，所以这个味道的产生是经过两个以上的物质的和合产生的，叫和合。第三个是变异生，变异生啊，变异生呢就是说呢，它是经过成熟的过程而产生的，比方说水果它还没有成熟之前是酸涩的，但成熟以后变成甜的，这叫变异生啊。它有和合生、和合生味、俱生味跟变异生味。那么既然它所生的事体是一，那么它人生的味道也是一才对啊，应该没有分别才对啊。啊，那么这个酸甜苦辣既然没有分别，那么这个事就不能构成事的，因为你尝什么味道都是一样，那怎么能够叫做这个叫舌事呢？事就是要产生差别了别啊，啊，那么这个舌事舌味界啊，又怎么说以舌根相对未曾产生舌事呢？这三个界都不能安立，所以我们不能说他生，不合道理啊。不依虚空生如心事啊，这个是讲无因缘生啊。因为虚空是无情的啊，你不能够说一个无情的虚空来产生一个有情的舌事，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啊。舌味和合即意识中言无自性因何界生啊，说是舌根跟味尘两个和合。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，一半是有情一半是无情啊，所以体性掺杂混乱，所以中间的体性根本不能建立起来啊，所以怎么能够说能够产生一个舌识界的功能呢？啊，这不合道理啊。所以做总结，是故当知一指舌，舌味为言生舌识界，三处都无，则舌以味及舌界三，本分因缘非自然性。所以我们从因缘及假来说呢，一指舌根去攀缘未成啊，而产生一个舌识啊，从一个当下的啊所谓的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啊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，从过程来说啊，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啊，我们的确要承认它有它的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，但是从它的一个真实体系来说呢，是三处都无，它来无所从，去无所止，是去无所止啊，是当体即空的，延伸无性，当体即空的。那么这么一个菩萨对于空有两种的相貌呢，应该呢要保持一个非因缘非自然，即因缘即自然的一个空有无外的中道实相的观察，这样子你就能够把这种希望相啊，把它拉回到真如本性啊。任何一件事情你要能够正确观察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回家的路，都是趋向于啊这个返望归真的道理啊。这个不迷不起不动啊，我们一再强调关键在不迷。其实不迷不起不动啊也不是佛教专有的，我们看看孔夫子的一生啊，你也可能看得出来他的修学也是以不迷做根本，才能够产生不取，产生不动。有一天呢，孔夫子带着学生去到处游学，来到这个陈蔡的中间有一个荒地的地方，结果被这个军队啊团团围住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啊，马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这个身为当初的大弟子子路啊，带着学生啊，拿了这个刀剑啊，到处跑来跑去啊，做一些防卫的工作。那么正当子路在那忙来忙去的时候，他看到孔夫子啊弦歌不断，孔夫子在那边弹弦，而且呢悠游自在， 子路非常紧张说，孔夫子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老人家还弹琴啊？孔夫子说，来来来，吾以奴道，我跟你讲个道理啊，说你先不要紧张，你坐下。孔夫子说，说子路啊，我这一生啊，屁穷久矣，我一生当中啊，都在逃避这个穷困的阴影，但是我逃得掉吗？穷困还是现前，这是我命命如此。他又说呢，我一生当中啊，求通亦久矣，我追求通达也追求了很久，但是我通达现前吗？也没有，这是我时运不佳。孔夫子说啊，身为一个人人啊，君子啊，在大环境小人当道礼崩宴坏的时代，没有个人的亨通可得。那么我今天既然能够去传承文武周公这种圣贤之道，我自然知道我自己的定位跟我自己啊，我的因缘，只要上天不毁灭我，我就不会死亡，因为我的定位很清楚嘛，我传承的是圣贤之道嘛，这个外在的因缘你也不用去紧张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子路说，孔夫子，那你这个勇气是怎么来的呢？孔夫子说，我的勇气，他说世界上勇气有三种，一个是匹夫之勇，说是抱虎平和匹夫之勇也，说一种人他能够单手去跟野兽抗拒，这个是匹夫之勇，也不简单。二者是将军之勇，这个大将军啊，率领大军啊，在战场当中啊，无所畏惧啊，去杀敌啊，这个是将军之勇。第三者是圣人之勇，圣人在传承圣贤之道的时候，遇到穷困的因缘，他能够固守这个贫穷之道，无所畏惧，这个是圣人之勇。他说我安住的就是圣人之勇。那么子路说，为什么一个君子老是遇到这么多障碍呢？啊，君子亦有穷，为什么君子老是遇到穷困呢？孔子说啊，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君子面对因缘，他也要面对很多障碍，只是说他障碍当中呢，他能够安住不动他的心。小人遇到障碍就乱动，差在这个地方。当然这段孔夫子的开示，他主要是在强调圣人之勇，临危险的时候能够无所畏惧。但是我个人的体会啊，这段的孔子的这个开示，我个人觉得孔夫子之所以无所畏惧啊，来自于他的智慧，他对生命参透，他对天命参透，他知道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，他才能够无所畏惧。生命就是一个过程嘛，我们讲到嘛，生命是没头没尾的，但是没头没尾的生命你也不能完全放弃，放弃的话你就丧失一个积功累德的机会。所以孔夫子他很清楚，是知道自己的定位嘛，我今生呢不是来做官的嘛，我今生呢也不是来求生怕死的嘛，我是来做我该做的事。我们如果把生命的头切掉，尾巴也切掉，这叫过程，你就不会把成败看得太重。我们为什么把成败看得太重呢？因为我们看到生命是整块的，有头有尾的生命，那你就会把成败看得很重，把这个死亡看得很重。如果你把生命当中你每一个成佛之道的过程，那你就会无所畏惧的。所谓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嘛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嘛。所以我觉得孔夫子这个所谓的圣人之勇啊，其实他所要强调的跟我们楞严的观念是不谋而合，就是菩萨的不迷不取不动，重点在于他能够对人生正确的观察，才能够产生这种力量出来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